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早晨我们奉你的名在这里开始这个福音传福音的聚会。说我们谢谢你，你的灵感动，你给我们预备这个环境，主要是我们这一班人能够在这里有机会听见关于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信息。主，我们求你的灵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以下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能够按照你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把你所吩咐我们的能够传讲清楚。我们愿一切荣耀归给你，愿你自己十字架上的救恩在今天仍然显出你伟大的果效。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今天是咱们福音性聚会的第一次哈。那么在这个第一次里边呢，我想，咱们就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到底咱们来干什么？啊，咱们在这里聚会来教会，到底要干什么？啊，在继续下去之前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想跟大家先说一下呢，就是从进到这个咱们中间啊，开始来到这的时候呢，要从我们的脑海里边彻底的根除一个概念，啊，彻底的根除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宗教，啊，要把宗教这个概念，把基督教这个概念，彻底的从我们的脑海里边把它根除掉，是吧？宗教是一个害人的东西，是吧？我这样说呢，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朋友啊，可能会觉得困惑，是吧？你不是信基督教的吗？是吧？不是，啊，咱们要非常清楚的了解，咱们是信基督的，不是信基督教的，是吧？咱们是信基督的，不是信基督教的。拯救我们的，我们传的是耶稣基督，不是基督教。所以呢，这个千万要搞清楚啊。有人曾经就是说过这么一句话啊，这个宗教是麻痹人的精神鸦片，的确是这样，对吧？很多人来到教会，他们呢就，学了一些宗教上的东西啊，来做个礼拜啊，啊，来唱唱诗歌啊，啊，这个了解一些宗教的教义啊，啊等等的，以为自己就是基督徒了，不是的，啊，根本不是的。先把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先提出来，啊，最重要的概念先提出来，就是说，标志一个人到底信没信耶稣？是不是基督徒？不是来教会，不是受洗，不是读圣经，不是会祷告，而是一个我们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能体会到的一件事儿，那就是我们生命的重生。啊，我们生命的重生。
那个楠楠他们在门口进不来，可以请人去，有人去把门给他们打开吗？
就是生命的重生，也就是说，有重生生命的人，就是一个真基督徒；没有重生生命的人，他就是一个基督教徒。所以，基督徒和基督教徒的区别就在于，基督教徒呢，他有宗教的一切的外表，但是里边没有基督的生命，是吧？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要提醒大家的，是吧？咱们到教会来，
不好意思，我在外面找了好久。
哦，来，请坐。高磊来了吗？
高磊呢？他在
哦 ，OK， 好，好。等会儿咱们完了以后呢，大家再互相认识哈、啊。我们也是刚刚开始，所以这个，其实就开始呢，就讲了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咱们来到教会，把宗教、把基督教这个概念呢，把它从咱们脑子里边根除掉。咱不是来找宗教的，千万不要加入基督教，对吧？咱们是来认识耶稣基督的，对吧？那么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要得什么呢？有人说信耶稣得永生啊，等等啊。在没有永生之前的时候，我们先得重生，啊，先得重生。所以这是一个生命，关乎我们生命的，不是关乎，当然也关乎我们的每天生活啊，关乎教会啊，关乎这一切东西啊，那都是副产品，哦，那都是副产品，但是那不是核心。这个核心就是要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命，对吧？所以上帝做的事儿啊，耶稣基督上帝做的事儿，一定是人做不到的，所以上帝才做。人能做得到的，上帝不必做了，你自己都做了，上帝还做了干啥，对吧？所以神要给我们的，所以大家呢，现在就要慢慢的把我们原来曾经印象的那些东西，都要从咱们的脑子里边有意识主动的把它解决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一句话啊，他说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是眼睛未曾看见的，心耳朵未曾听见，从来没听说过还有这么回事啊，心也未曾想过的。所以我们以前想的来信耶稣假设的一些那些图画，基本上都不大对，所以这个是咱们第一点先要弄明白的啊。然后今天我们来做这个事儿，依据什么东西，对吧？咱们根据什么东西？今天我们凭什么，或者说啊，咱们这样做，凭着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啊。等一下啊，我看啊。我把圣经打开，这样呢，大家能够有翻圣经的呢，能翻到圣经的就翻啊，翻不到的呢，就看屏幕好了，啊，能看见啊，复活的主耶稣，啊，那咱们今天就是说来，传福音哈，传福音，等会儿我们要讲哈，这个福音呢，就是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恢复正常，能够得以归正，的好消息，对吧？信耶稣绝对不是一个我们原本生活上，一个附加品，不是这样的啊，而是我们原来错了，现在呢，我们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真理的光中啊，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边，我们可以归正啊，我们可以得到更正，整个人生的一个彻底的更正啊。那么马可福音第16章啊，这个从第14节到第16节啊，第14节到第16节，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我坐在这里跟大家讲的根据啊。那么根据什么呢？说后来11个门徒啊，今天我们也是耶稣的门徒啊，这个耶稣向他们显现啊，他们一块吃饭坐席的时候啊，然后耶稣责备他们不信啊，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在主耶稣复活之后看见耶稣基督，为耶稣去做见证的人啊。然后他又对他们说，是耶稣对门徒说的啊，这个马可福音啊，新约马可福音，这是主耶稣给教会的命令，也是给我们的命令啊，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啊，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然后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然后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话，这不是我说的啊。这两句两个方面，哎，两个方面啊，一个呢就是信啊，给教会的命令了，往普天下去，当然这是包括咱们在座的各位了，是吧？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世界上所有的人听啊，传福音给世界上所有人听，然后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信福音的人啊，信福音的人必然得救。所以咱们就要搞清楚了啊，我们为什么要得救？那我不是挺好的吗？啊，我也没什么危险，吃得饱穿得暖，对吧？为什么要得救？因为以前我们并不太清楚，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原来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当中，啊，非常危险的境地当中。如果我们不得救，其实我们已经灭亡了，啊，我们已经灭亡了。咱们呢，如果在没有信耶稣之前的时候啊，可能我们以前不知道，我们已经呢在灭亡的预备班里边，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吃喝等死，对吧？那么死了以后怎么回事？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得救，那是必然下地狱的。也就是说，世界上的人本来就应该下地狱，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是吧？我们都不认识上帝，本来就应该下地狱。所以呢，我们传福音是为要把我们被定罪下地狱的这个地位和命运把它改变。那等会儿我要讲到啊，为什么是这样？客观事实怎么说的啊？然后呢，在圣经罗马书第一章啊，圣经罗马书第一章，使徒保罗作为上帝的仆人的代表啊，他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啊，传福音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像我本人啊，在这里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仆人原文是奴隶啊，耶稣基督的奴隶。那么保罗啊，这里也是我啊，然后被神呼召的，奉召做使徒，我们是奉召做传道人，做牧师啊。那么使徒和牧师有什么区别呢？就是使徒是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福音的人，是吧？是耶稣基督亲自训练、亲自交托的，所以他们写下来的就是圣经。那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人，我们不是直接从上帝领受的，我们是从使徒们所写的圣经里边。所以使徒们是写圣经的人，我们是传讲和解释圣经的人，是吧？所以无论是使徒，无论是牧师，我们的权威都来自于上帝，来自于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些仆人啊，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做牧师，做使徒，我们是奉召做牧师，对吧？干什么呢？都是特派传神的福音啊，特派传神的福音。那么这个福音呢，啊，刚才啊我们稍微讨论了一下啊，是从前，也就是说在使徒保罗之前的时候，就2000年之前的那个时间啊，耶稣来之前的那个时间，就已经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已经应许过了，已经答应了，预言了，对吧？那么这个福音是什么内容呢？就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的。所以今天我们不是传基督教，是传基督啊，这个福音就是关乎我主耶稣基督的，啊。然后主耶稣基督呢，他按照肉体说，因为刚才问了啊，就是历史上真的有个耶稣吗？是的，对吧？他也有过我们的肉体啊，真真实实的活在世界上33年半的时间。那么他降生的时间是哪一年呢？这个非常容易了解啊，非常容易，就是今年公元2021年，就是2021年， 那么耶稣降生的时候呢，就是2021年那一年，之前的那一年啊。所以我们公认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年是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一年，划分了人类的历史的前后，公元前后，对吧？所以他按照肉体说啊，他在以色列这个地方生活了33年半的时间，对吧？所以他是一个犹太人，是大卫的后裔。然后按照圣善的灵说，咱们人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啊，一个是我们的身体肉体，一个是我们的灵魂，对吧？所以我们的灵魂呢，都是人的灵魂，而耶稣的灵魂是上帝儿子的灵魂啊。这个咱们以后现在先有这个概念啊，我们以后慢慢的跟大家介绍。然后这个他的灵魂呢，啊，从这个灵魂这方面说，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对吧？所以以大能显出他的灵魂是神的儿子的灵魂，对吧？这个就是福音的关键啊，我们来认识他啊。这个然后呢，就我们啊都是从他受了恩惠啊。今天我在这里讲，跟大家讲，也是从耶稣基督受了恩惠啊，并使徒的职分啊，耶稣基督呼召保罗把使徒的职分给他。那么今天呢，耶稣基督呼召我把牧师的职分给我，对吧？我们做的同样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在万国之中叫人因他的名信服真道，对吧？今天就是在万国之中，当然包括我们啊，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来信服真道。所以其中呢也有你们这些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这是保罗写给罗马的教会啊所提出来的。那么因此这里呢，我们就基本上明白了啊，咱们今天在这干什么呢？啊，就是奉着上帝，奉着耶稣基督的旨意，对吧？我们凭着他对我们的托付，我们在这里传福音。那么传什么福音呢？就是传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对吧？所以呢，让天下万国的人因耶稣基督的名信服真道。这是第一个啊，咱们要讲到的，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在这干什么。那么再进一步进入到这个福音的内容之前的时候啊，我们先来做另外一个事儿，就叫做建立信仰啊。我们首先要来建立我们的信仰。咱们不是刚才说了吗？咱们不搞宗教，对吧？那我们干什么呢？啊，就是建立信仰。那么建立信仰这件事情呢，对于我们来说，稍微有一点点的陌生啊。就是什么叫做信仰，对吧？其实每一个人啊，我们都有信仰，我们都有信仰，人不可能没有信仰的啊，人不没有信仰就没法活了，对吧？信仰就是我们心里边啊，那一个最终极的这个信念的依据的系统啊，在我们的内心里边啊，那个最终极的、最根本的那一个信念的那个系统，就是我们的信仰。
能不能这样说，就是人跟动物的区别，就是人有信仰，动物没有信仰。
是的，动物的生存是本能性的。这个本能性的呢，就是上帝创造动物的时候，他把他的生命就是造成这个样子了。所以动物呢，他不需要学习，对吧？动物不需要学习。他们曾经做过一个试验啊，就是把一种鸟，把它的蛋呢放在一个孵卵箱里边去孵，孵出来一个小鸟以后，就人工把它养大，叫它不接触其他的鸟，更不接触它自己的父母。然后等到它成年的时候，然后就把它放在一个这个封闭的 这个树林里边，是吧？然后他很快他就找配偶，然后他就学会去筑巢，而他筑的巢跟他爹妈筑的巢是所有这种鸟筑的巢是完全一样的。那这表明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这一切都是本能的，对吧？就是上帝已经把这个预先设计的里边了，他不需要学习。但人不行，人你建个房子，你儿子你不教他，他不会建。所以这个人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啊。我们有灵魂，有思想，所以人既然有思想，他就需要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我们如何去思想，对吧？那么咱们刚才讲了，既然每个人都有信仰，那么我们今天再来搞信仰岂不多余吗？啊，不是的。那么信仰的关键不是有无，信仰的关键也不是虔诚或者不虔诚，信仰的关键在乎正确，对吧？信仰的关键在乎正确，对吧？就是说你信错了，原来我是小的时候都是信共产主义的，是吧？那也是共产主义信仰，对吧？那是我的最高人生指导准则，那从小是被洗脑这样教育的，对吧？所以很多人也为着这些主义啊，这些宗教啊，甚至于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的，对吧？但是最可惜的事情，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个视频啊，就是说这个中国不知道哪一个话剧团啊，他们演出了一个节目啊，就是说那些这个历时历代的那些革命先烈们啊，他们在天上啊，然后呢他们最后剧的最后呢就是在问一个问题啊，他说我们都死了啊，为了我们的信念付出了我们的生命，可是这个我们的革命这个已经成功了多少年了啊，共产主义实现了吗？人人平等了吗？这个百姓翻身做主人了吗？是吧？那我们为之努力的信念有那么一条兑现了吗？是吧？所以他们白死了，是吧？刘胡兰，是吧？这个黄继光啊，这些人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官僚资本主义啊，官僚资本主义那里边完全没有什么人人平等，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理想，那都是骗人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信仰的关键不在乎你多么虔诚，你为之牺牲了，这个对象错了，你想想你为之牺牲了，你不是很傻吗？是吧？你一点价值都没有吗？能不能想明白这个问题，对吧？所以你为之牺牲的关键是他值不值得你为他牺牲，对吧？如果对方是个错的，你为他牺牲了，对方错，那你一样错，是吧？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讲到啊，建立信仰，咱们传福音信耶稣其实是要建立一个我们整个全新的人生观。那么借着什么来建立呢？就是借着我们心目当中那个至高的权威对他的确认。所以在所有的文字里边呢，都有一个字叫神啊，英文里边叫 God 啊，希伯来文叫 Elohim 啊，这个希腊文叫 Theos 啊，这个日本人据说是叫卡密，知道吧？所以呢，就是都有神这个字，可是神是什么意思呢？神这个字代表什么？神这个字其实它是至高者的代名词，就是神，知道吧？我们常常把这个词呢用错了，变成什么神神鬼鬼的东西，那个是我们对神这个字的错误的认识，对吧？所以神的概念就是至高者。那么正确信仰的建立 就是正确至高者的认知做前提。啊，刚刚咱们讲到了，就是我们建立信仰，我们要从中认识人生，认识建立我们的价值体系等等等等的。那么我们信仰的这个至高者，关键的问题是他是不是至高者，对吧？他是不是神？如果咱们拜错了神，对吧？原来咱们在中国的时候认为毛东是神啊，对吧？早请示晚汇报啊，是吧？他是人类的大救星啊，是吧？弟兄姊妹，不要错误的认为我是一个反共的人，我不是啊，我也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但是我要说，咱们过去曾经被这个东西洗脑过，对吧？咱要把那个东西更正过来，咱们以前拜错神了，是吧？佛教里边把释迦牟尼几乎拜成神，释迦牟尼不是神啊，是吧？这个佛到底是个什么啊？中国字把它造成这么一个字啊，这个就是它不是人啊，就是一个立人一个非，对吧？一个佛啊，它不是人，它不是人，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不知道，是吧？它是个开悟者，开悟者不是人吗？对吧？但是我们其实撒旦魔鬼在这里啊，就弄了一个模棱两可的东西啊，他好像是人，这个菩萨到底是不是人啊？啊，他好像又不是人，他能活几百年、上千年，那都是忽悠人的东西，对吧？那么现在我们就说啊，谁才有资格、配得称为是人类的上帝、人类的神呢？只有一位。啊，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一个概念啊，就是神是谁，谁是神。神是谁，谁是神。你听起来这两个不是一样吗？啊，不一样。啊，第一个就是谁是这个谁是神，神是谁呀？神是谁，这是个定义问题。啊，就是神什么样的这个对象啊，或者个体才被称为神呢？人类的神，简单的来说，就是创造天地万物，使人类存在，赐给人类生命，制定这一切的法则，管理世界万物的，使地球能够围着太阳转，他说了算，他在管理，一分一秒都不能差，所以他使地球存在，他使地球自转。他使太阳发热，是吧？只有这一位，他才是神，除他之外，那都是假神，是吧？然后我们就是说，这个谁是这个谁是神啊？神是谁啊？神就是造物者，他是神啊。然后哪一个是神？第二个就是在众神当中去找啊。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想当神啊，对吧？他是吗？然后就看一看。哪一个符合这个标准啊？符合这个标准，他才配称为是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是独一的，不是多个的，是吧？真理是独一的，不是多元的啊。就像二加三等于几？有人说等于五，有人说等于七，有人说等于九。有些人都说等于四，到底等于几，对吧？有些人说哎呀，管它等于几的，都差不多嘛，都是数字嘛，是吧？等个数就行了，是吧？不行。而且咱们来到教会啊，你会很快发现教会绝对是排他的，那对其他任何宗教绝不兼容，对吧？你说这个不够宽宏大量吗？是吧？不是啊，宽宏大量有宽宏大量的原则，对吧？包容不是纵容，对吧？所以真理一定有排他性。所以如果二加三正确答案是五，这个五如果他会说话，他一定说九不对，七不对，四不对，二十不对，对吧？就是我对。你说你这个人真骄傲，怎么就是你对呢？是吧？什么叫做骄傲呢？骄傲就是本来你不应该说你自己对的，你说你自己对，这个叫骄傲，是吧？本来我们是个有限的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上帝，这个叫骄傲，是吧？我们本来就是人，我们说我们不是动物，对吧？我们这个不叫骄傲，这个叫客观，这个叫真实，是吧？所以说佛教 说人就是动物，是吧？这个无神论就是说人都是进化来的，是吧？我们也都是高级猴，是吧？表面上看来很谦卑啊，咱都是动物嘛，对吧？那个是错误，那个不叫谦卑，是吧？人是尊贵的，我们说人是尊贵的，并不是我们骄傲，而是人本身就是尊贵的，这是真理，对吧？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搞清楚啊，神只有一位，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就是他。然后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同时创造了人类。那么人类是一个可以思想的生命，那么同时呢又是可以沟通的生命。那我们可以现在咱们就在讲话嘛，在沟通，对吧？那么难道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造了人的上帝，他自己不能沟通吗？他当然能沟通。那么人类是被他造的，所以他一定跟人类是有沟通的。那么哪一个信息是上帝跟我们沟通？世界上这么多的声音，这么多的信息，对吧？哪一个是呢？咱们慢慢的去确认这件事啊。在这里我先把答案告诉大家，然后呢咱们再一点一点的去认识它。那么这个答案就是圣经啊，圣经是独一的上帝对人类独一的启示，唯一的启示，除了圣经以外没了啊。就是咱们手里边拿的叫做新旧约全书，也就是说上帝两次跟我们立约的全部内容都在咱们现在手里边的圣经里边。因为以前的时候呢，圣经有单行本，就是光约翰福音啊光新约啊等等的啊。咱们现在拿到的都是全部的新旧约全书，也就是说上帝向人类所有他要讲的话都写在这一本书里头啊。至于怎么写的，慢慢我后边还会一点点的介绍给大家。有了上帝，有了至高的权威，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了真理的依据啊。真理谁那里有真理啊？谁那里有真理呢？只有造物者那里有真理，除了造物者那里没有真理，是吧？我就说啊，一辆汽车，谁对这个汽车有绝对解释的真理呢？就是造这个汽车的人。那么其他的人啊，很多这个技工啊这个使用车的人啊，你可以对这个车有一些了解，但是你了解的可能对可能不对，对吧？所以所有的其他的人对这个车的解释是相对的，只有造这个车的人他对这个车的解释是绝对的，对吧？所以咱们有了造物的上帝做我们的上帝，那么我们有了圣经，我们就有了绝对真理的依据和它的来源啊。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人生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大家先千万不要小看咱们手里边拿着这一本圣经啊。这一本圣经就是咱们祖宗所告诉我们的那一个字叫做道啊。这个上天大道就记录在这一本书里头啊。这一本书是充分而必要的啊，就是这本书里边充分的，不需要多增加也不能减少啊，它是必要的，你没有它你绝对不可能了解人生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它是一个我们认识人生了解真理的充分必要的资料。那么信仰根基的建立对我们人生非常重要啊。我这里有一个逻辑关系啊。那么当我们有了信仰以后，那么这个信仰呢它就决定着你的思维啊，就是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啊？因为你是这样相信的。之所以叫做信仰，它用信心来接受，它不是完全能证明的， 因为人能证明的东西很有限，是吧？人很多时候就是要用信来接受一个大于人、高于人的对象，所以叫做羊，是吧？因为他比我们大啊，所以我们只能用信来接受。其实人对信这个东西啊，一点都不陌生啊。比方说咱们从小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吃父母的饭，对吧？这个小孩不懂任何，这不还不会想事呢，他就知道张嘴哇哇就吃饭，对吧？他凭什么吃饭？就是凭着信，对吧？慢慢长大了，他认他爹妈，他凭什么？就凭着信。他证明过吗？他没证明过，是吧？谁证明过咱爹妈是咱爹妈？没证明过，是吧？如果有一天小石头来问妈，你是我妈吗？你证明一下。你怎么证明啊？请问能证明吗？啊？验 DNA 啊，验这个基因，对吧？哎，做遗传基因，然后呢，等了你做出结果来以后，他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他说你给了这个医生验 DNA 的多少钱？你贿赂了他，你怎么能证明他写的这个东西是真实的？你怎么办？啊？你说我抽你两棍子，对吧？这个就叫做信。但是如果啊，如果他相信了那个 DNA 的验证，而他不相信你是说的你是他妈，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他的信心在医生那里，不在你这里，这个对你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对吧？对吧？其实当他怀疑的时候，他就算有那个证据，他也不相信。万一那个东西是错的呢？是吧？这个万一这中间都是你一个人要怀疑，他总不行。所以信仰本身是用合理的信来接受的，对吧？然后呢，请坐啊。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开始建立我们的思维，也就是说，信仰错误，思维错误；信仰正确，思维正确，对吧？这个信仰是决定性的啊。然后呢，我们的思维就决定我们的行动了，啊，我们就开始知道怎么做了。我们这么想的，我们就这么做，对吧？有些人信仰就有信仰钱，是吧？所以呢，他就想着怎么赚钱，然后他就怎么想办法去赚钱，他就做行动了，对吧？然后呢，行动慢慢的多了，就形成了习惯啊。那么这个习惯慢慢的多了，就成了自然，这个人他就变成这样的人了，是吧？所有的我们自然的思想行为加在一块儿，就形成了我们的品格，是吧？然后我们的品格，很多人类似的信仰价值品格把它放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的文化，是吧？那么这样的文化就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是吧？所以在这个关系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其实什么东西决定我们的命运呢？就是信仰，是吧？深层的那一个不被没法被证明，但是用信心去认定的，是吧？这个我们深层的这些价值体系啊等等等等的啊，最高原则的认定啊等等啊。这个我小的时候看这个闪闪的红星啊，我估计很多人没看，小那个年轻人没看过啊。我们小时候看闪红星，闪红星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学习潘冬子，这党的好孩子，党叫干啥就干啥。哎，我就在想，为什么他叫我干啥我就得干啥，是吧？他是谁啊，是吧？所以这一些问题呢，就是至高权威者的认定问题。 如果你认错了，你就倒霉了，是吧？所以我们把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本身是至高者啊。咱们中国人有一个字叫对啊，或者叫错。对是什么意思啊？错是什么意思啊？哎，其实这里边呢，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思维里边啊，它有一个先前的假设，就是正确的东西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就是你和他对上了，对吧？错，你就是没对上，对吧？就是二加三等于五，这个是标准答案，对吧？如果你答案是五，那你就对了；如果你不是五，你就错了。对吧？也就是说，客观的上帝他在那里，对吧？你本来就应该信仰他，对吧？那么这个叫对了。如果你信仰了别的，那个叫错，对吧？这个有一个客观的正确的东西在那里，对吧？然后你是不是和他对上，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要想的问题啊。然后呢，我们今天来传福音啊，坐在这里，这个不是一个大家啊觉得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啊，或者说是我们人啊，我们选择了来寻求什么，其实不是的啊。圣经里边告诉我们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也是咱们弟兄姊妹心中啊要建立的一个观念啊。在罗马书第八章，哇，时间过得这么老快啊。罗马书第八章第28节啊，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啊，这里这么说的，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啊，就是说咱们所有的这些事啊都这个 work together。啊，互相效力，然后呢，让爱上帝的人、爱神的人能够得好处、得益处，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被招的人。也就是说，今天大家在座的各位啊，其实神早就预先已经要呼召我们了。不过呢，他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啊，就好像你从这个浙江来啊，你从东北来啊，你从新疆来是吧？这个最后我们能聚在这儿，这都是冥冥当中他啊已经预先知道的人啊，因为他预先了解了我们的内心啊，然后呢就预先要定下我们来效法他儿子，就是我主耶稣基督的模样，然后使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他的众弟兄啊，所以咱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咱们都称为弟兄姊妹啊，他做长子啊，然后预先定下的人啊，我们预先定下的这些人，上帝就把我们招来了啊，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时间啊，上帝说，哎，来教会，你心里边就感动啊，这个，今天咱们干啥不好是吧？来这里听这个人瞎白话干嘛呢？对吧？哎。你里边有个感动，这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这不是说我们会讲什么，也不是说这个怎么样，而是上帝在我们心里边有一个渴慕放在里边啊，让我们来，然后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就是不算我们有为有罪了啊。咱们中国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啊，所以上帝把我们算为完美了啊，这个很厉害，是吧？那为什么是这样？我们慢慢的再说啊，后边还会再说。然后呢，就是称他们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是吧？上帝要叫我们得着一个荣耀的生命，荣耀的人生，并且这个荣耀的人生是一直延续到永恒的。那么我们做这个。传这个福音啊，最后是什么结果呢？啊，在这个圣经里边都告诉我们啊，在圣经的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第二章， 从第八到第九节啊，这里这样告诉我们的，说你们得救啊，得救是怎么回事，我们下一步再说啊。是这个本乎恩也因着信，也就是说今天咱们来信耶稣，生命要得救，那么是基于上帝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耶稣基督曾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啊，他从死里复活，为我们做成了这个拯救的大功啊。本基于这个，后来我们还要再慢慢的去解释啊，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下边一句话很重要，也因着人的信，也就是说今天上帝把大家都招来了啊，大家都坐在这儿了，这是上帝的恩典。但是这个不等于说既然是上帝招来了，那我们就都一定是上天堂了，不是，还有我们在这个里边的回应问题啊。所以上帝把福音传给我们，这是他的恩典，就像我们预备好了礼物啊，圣诞节了，一个人一份都准备好了啊，不用你花钱，白白拿啊。现在你看外边这些箱子啊，都是人家奉献的，是吧？送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是吧？那么这个是恩典，但是呢，你拿你要不要？那个就是我们的回应啊。人家送给你，你把它扔垃圾桶了，你就是不要，怎么要你就是不要，是吧？等会儿我们以后我们还会讲啊，就是上帝创造，我们会讲到人里边有一个最尊贵的东西，在我们的人里边啊，有个最尊贵的东西。这个尊贵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是上帝赋予我们的。那但是呢，自由意志怎么使用非常重要。有些人使用自由的意志来反叛。对吧？所以我们信耶稣不是逼迫的，对吧？上帝爱我们，这个爱他给了我们，拯救，要拯救我们。可是我们要不要被拯救，这个自由选择权永远在我们的手上，对吧？上帝不会强迫我们的，因为咱们中国人都知道强扭的瓜怎么样，哎，不甜，是吧？所以上帝劝我们，感动我们，教育我们，这个甚至于管教我们，是吧？这个很多的苦难的发生，但是最终信还是不信，选择权在我们，对吧？所以呢，这里说啊，我们本乎恩啊，现在我们奉上帝的旨意，把我们生命得救的福音传给大家，这是最大的恩典，对吧？等会儿我要讲啊，为什么这是最大的恩典？但是我们信与不信，回应却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如果我们选择不信，这恩典就不会临到我们。哎呀，这个时间的关系啊，然后呢，今天我们下边啊稍微轻松一点的话题啊就结束了啊。这个那么咱们传福音，一方面是我们按照上帝的旨意，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咱们今天在这儿做，对吧？同时呢，是我们生命的需要啊，我们每个人生命实际最重要的需要就是这个，对吧？其他的都不重要，对吧？那么，作为咱们中国人啊，有一个有一个情节啊，就是说这信基督教的洋教嘛，是吧？跟咱们华人有关系嘛，那么犹太人的教，是吧？或者西方人的教，那咱们在这聚会这个教堂叫 Anglican Church， 是吧？是英国圣公会，跟咱华人有啥关系？大有关系啊，大有关系。这个 Anglican 这个东西呢叫做宗教名字，是吧？教会在普世是一个，是吧？并不分什么圣公会、长老会、乱七八糟，那都是人后来发展的东西。所以我自己呢，对这些东西我不想太多评论，但是呢，我们不进入到那个东西里头去，是吧？那么 咱们最后说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做这个事儿，也是遵循咱们华人祖先的祖训啊。我们的祖先在告诉我们很多重要的事儿。那么这个祖先离我们已经好几千年了，是吧？咱们华夏文化兴起至少有3000多年，有时候上下5000年，没有啊，大概3000多年了。那么这3000多年以前那个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随着历史的发展已经变化很大了。那么最原始的祖先的教训永不可更改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中国的文字啊，咱们中国的文字。那么这个文字就留下了祖先对我们最重要的教训。那么在我们的祖先的文字里边，第一个重要的字，弟兄姊妹要先记住的，就是祖宗这个字。啊，祖宗。那么这两个字呢，都是由两部分组成的。这个祖啊，所以祖就是我们的祖嘛，是吧？那么人类的祖先，我们中国人不是唯一的民族，对吧？啊，全世界人类的祖先，最后追到谁呢？就追到了第一个人，叫亚当。那么在路加福音里边啊，告诉我们一件事儿。路加福音第三章，啊，最后一节，啊，这是追家谱，追家谱，追家谱，追家谱啊，追到最后了，啊，说这个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对吧？也就是说，人类的第一个祖先就是亚当嘛，是吧？亚当的祖先是谁呀？是神啊。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明白了啊，为什么咱们的祖先在造字的时候啊，他造这个祖宗的祖字啊，他不是这样写的，对吧？他不是个人，而是神，对吧？所以祖宗在告诉我们，而且他这个祖啊，这边他是一个图画，对吧？是一个碑啊，这是一个石碑，刻上字立在那里，对吧？就是说要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咱们的祖是上帝，那么人类的真正的祖先是上帝。然后呢，宗是什么意思？宗就是 follow 跟随的意思，所以要在咱们的宝盖头就表示家，对吧？在咱们的家里边要跟随上帝，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的祖宗在告诉我们啊，我们的世世代代在咱们中国人的家里边要敬畏上帝，是吧？所以他没有说这个宗啊是跟随哪个伟大的人啊，或者说是第一个人或者怎么样，不是。这里边都是世字旁啊，都是世，世就是神的意思，对吧？所以这是我们祖宗的第一个祖训，在造字的告诉我们，我们要跟随上帝。那么在跟随上帝这个问题里边，在咱们中国文字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字的系统，就是羊字的家族啊，这个有羊字旁、羊字底儿、羊字顶啊等等，这个羊家族很有意思，对吧？那为什么这个羊这么重要呢？啊，等会儿咱们讲几个羊字啊。比方说啊，咱们今天坐在这儿啊，用句咱们中国文化里边所说的话，咱们今天到这儿来干什么呢？传福音。传福音干什么呢？逢凶化吉，逢凶化吉，是吧？这个吉本身这个字啊，它不表示任何含义，吉后边一定要代表祥啊，要吉祥，是吧？所以这个祥这个字很重要，就是羊子家族里边的了啊。所以什么叫祥啊？啊，遇难成祥，对吧？哎， 祥就是有人，这个吉祥啊，就是有人告诉你上帝的羔羊，你就吉祥了，对吧？所以咱们今天在这儿就是逢凶化吉，就是吉祥啊，因为我们在传递上帝的羔羊啊，把这个祥告诉我们。那么上帝的羔羊是谁呢？对吧？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啊，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个有一位以色列的大祭司，这个人叫约翰，是吧？那么他在以色列人当中为他们呼喊做见证，他是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他做见证的时候啊，这里约翰福音里边就这么记载了啊，他说次日约翰就是这个大祭司约翰啊，看见耶稣到他那里来了，就说了，看那什么神的羔羊，耶稣是神的羔羊，对吧？所以我们的祖先早就把这个神的羔羊这个字啊造在这个我们的文字里边了。可是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我们就不知道这个羊是什么意思，是吧？为什么上帝的羊就是吉祥呢？我们不知道，对吧？读了圣经才明白啊，原来上帝的羔羊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成为人类的救主，他成为人类的牺牲啊，成为人类的牺牲，他才是使我们不是一个普通的羊就让我们能够吉祥的，必须是上帝的羊。上帝的羊只有一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除他以外没了。你到咱们中国文化里去找，到世界去找，哪一个是上帝的羔羊？没有，只有看见耶稣，就说看了上帝的羔羊。为什么他那么重要？因为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什么逢凶化吉啊？什么遇难成祥？就是我们的罪被赦免了。罪被赦免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不被惩罚了。因为有罪，罪的结果带来是惩罚，是吧？免了罪就免了惩罚。还有比这个更加吉祥的，还有比这个更加有福气的事儿吗？是吧？一个人判死刑了，宣布你无罪，罪赦免了，那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吗？是吧？如果我们判死刑了，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没了，是吧？所以死亡如果是下地狱，死亡的时候真的到了，死亡的时候什么都没了。如果之后是下地狱，那就完了，是吧？你拥有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突然的，都是空的，是吧？所以除去罪孽了，我们就不下地狱了，就免罚，是吧？赦罪之后就免罚，这个叫福音。所以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你遇见这只上帝的羔羊，你就遇难成祥了。今天我们奉上帝的旨意，遵我们祖先的祖训，在告诉大家这只羊是谁，因为没有第二个了。全世界人类里边，因为上帝不仅中国的上帝，对吧？普世人的上帝，在普世人当中只有一只羊，那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这一只羊呢，我们的祖先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啊，刚才咱们讲到了，它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对吧？啊，这只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还有很多经文啊，我就不一一的去读了啊。这个读一下吧啊，大家不要那么紧张啊，咱们慢慢的这个拖一点时间，拖点时间，本来是一个小时哈。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第一章第七节啊，这里这样说的，他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啊，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一样，对吧？就彼此相交啊，我们就建立关系，对吧？ 然后下边又很重要啊，说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刚才咱们在这个讲到吉祥啊，这个羊子家族里边，我们讲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神的羔羊，对吧？啊，那么记住了，神的儿子要赦免我们的罪啊，要饶恕我们的过犯，是这个除去我们的罪孽啊。所以在这里边呢，咱们中国人的祖先啊，祖训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字，这个字叫羡慕的羡。我们的祖先羡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一生要追求的东西，对吧？你要渴慕的东西，你想要得到的东西，这个叫羡慕，对吧？那我们一生羡慕什么呢？你看这里边没有宝贝的贝，更没有钱在里边，是吧？所以我们的祖先在告诉我们，我们一生要追求什么，渴慕什么，羡慕什么，原来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啊，这个耶稣基督的血要除去我们的罪。原来祖先告诉我们是羔羊流血洗除我们的亏欠，这个是我们要羡慕的，要追求的，对吧？所以这个字念羡，对吧？它的发音是两个字的合拼，就是洗去的洗加亏欠的欠，叫洗欠羡，对吧？所以我们要羡慕什么呢？就是羡慕羔羊流血洗去我们的亏欠，亏欠就是罪，你做的不够好，是吧？所以它的发音念羡，就是洗和羡的合拼，是吧？所以你一生要羡慕什么呢？羡慕洗去你的亏欠。所以我们整天说羡慕，是吧？渴慕，羡慕。那么祖先在每次我们说的时候就说，羔羊要洗去你的亏欠，要洗去亏欠，洗去亏欠，这是你要羡慕的，对吧？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在羡慕什么东西，是吧？然后呢，这个八，
不是那个亏欠，那个亏怎么写的？
哦，亏欠的亏是这样写。
哦，这么简单。
啊。是吧？洗去我们的亏欠啊，就是我们做的不好，不够好啊，就犯罪了啊，洗去。然后呢，就是洗去了亏欠以后，刚才咱们讲到了，就是上帝称我们为义啊，罗马书里边说的啊，招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就算他们为无罪，是耶稣的血洗去了我们的罪，饶恕了我们的过犯啊，这个神的羔羊除去了我们的罪孽。哎呀，所以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无罪叫做什么呢？叫做义啊，所以就羔羊在我的上面，是吧？这个在这个圣经啊，圣经的加拉太书，圣经的因为经文比较多啊，这个大家有时间能翻到就翻到，翻不到没关系啊。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第十七节啊，不对，二十七节啊，三章二十七节，啊，三章二十七节啊，这里说，你们这些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啊，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什么呢？都是披戴了基督了。啊，就是基督在我的上，我把基督穿在身上，对吧？所以这个字呢，就代表了这个意思。啊，其实这个字呢，等到我们讲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会讲给大家听啊。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上帝杀了一只羊，把羊皮剥下来给他们做衣服穿。这衣服是干什么的呢？啊？哎，衣服是遮羞的啊，衣服是遮羞。最早的时候人不穿衣服的，因为没有罪，所以也不羞耻。犯了罪以后了， 这个羞耻成了人犯罪的一个记号，所以用衣服来遮羞。那么这个羞耻代表我们的罪，所以上帝用什么东西来遮我们的罪呢？原来是用耶稣基督他无罪的生命来遮盖我，这个算为无罪。那么不是我们没有罪，其实基督徒也有罪，但是因为耶稣基督遮盖我们啊，我们披戴了他，上帝看到的是他而不再是我了，对吧？在他里边我们的罪得赦免，不是我们没有罪，而是免了罪啊，这叫福音，对吧？然后刚才咱们讲到了这个咱们这些蒙召的人啊，要得着生命啊，得着什么样的生命呢？就是像永恒的生命，是吧？这个永恒的生命是个，那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啊。这个永恒的生命是个什么样的永恒的生命呢？是吧？所以在罗马书刚才咱们读到的啊，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上帝要叫我们得着像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所以耶稣是生命的标准，他把一个完整标准的人活出来了。那么这个世界上啊，我们人活的这样，你看咱们原来在中国的时候学向雷锋同志学习，那雷锋是一个标准的人吗？咱们中国人说，哎呀，这个人真是差劲，对吧？活得不像个人样，对吧？你简直不是个人啊。但是话又翻过来说，什么人样什么样，其实我们并没有一个标准，对吧？谁是一个标准的人啊？毛主席是标准的人吗？如果他是，那就糟糕了，是吧？咱不能说别的，毛主席有多少个女人啊，是吧？光正式的妻子有几个吧，是吧？别的就不用说了，对吧？这个谁是啊，是吧？哪个好人是啊？释迦牟尼是吗？是吧？穆罕默德是吗？到底谁是标准啊？咱们中国人说了一句话，这个榜样啊，这个样子啊，原来是羔羊挂在木头上的时候就永远是我们的榜样了。挂在木头上的羊只有一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效法他的榜样，得着他的生命，是吧？祖先就告诉我们，你的榜样是谁啊？你要向谁学习啊？你要跟从谁啊？谁是我们的标准啊？原来是钉在木头上的那只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那么最后呢，咱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啊，咱们就来聚会了啊，咱们来聚会。那么来聚会呢，咱们中国人称为是礼仪之邦，对吧？啊，礼仪之邦。那么当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啊，圣经上是这么说的啊。在以弗所书马上结束了啊，最后一个了。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哈，说我们不要喝酒啊，不要醉酒啊。十八节说酒能使人放荡啊，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咱们说圣灵充满就是在基督里啊，这个得了新的生命了。那被圣灵充满干什么呢？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所以咱们来教会唱诗歌，对吧？然后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对吧？这个，那么在咱们中国文字里边呢，也是咱们中国人津津乐道、引以为自豪的一个字。咱们中国人叫做礼仪之邦，对吧？啊，礼仪之邦。那么礼仪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呢？啊，是这样写的。
不能改
简
体字
啊？
不能随便改
字，简体字，对吧？这个礼仪这两个字改的是最糟糕的，对吧？中国人把礼改成什么了？这个叫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这表示是乱神，对吧？乱神啊，对吧？所以这个撒旦魔鬼改的非常糟糕的， 是吧？原来我们的义是这样的，对吧？后来改成这个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这个是枪毙。哎，就是你看啊，如果是这样的，啊，这表示判死刑，旁边这个点表示同意，对吧？就是某某人判死刑了，拿上去申请，我们判了他死刑，可以吗？然后在上面点一个红点，就表示可以，对吧？所以这个文字改的实在是糟糕，对吧？也就是说，义在改的文字以后，就是表示没有义了，它是个死刑的东西，对吧？然后礼也没有了，成了乱神，对吧？真的是这个文字改的，里边充满了撒旦魔鬼的工作啊！这个，所以这个爱是吧？没了心，是吧？样子也没了勇，是吧？这个所以把一些重要的好的字啊，都给改的乱七八糟。但是咱们礼仪之邦中国人要知道什么叫礼仪之邦。咱们刚才讲了口唱心和，诗章颂词赞美主，对吧？所以呢，张开口啊，举起手，是吧？对吧？然后呢，这个一是表示和在一起和的啊，统一的，伴着歌曲赞美上帝，对吧？这个叫礼啊，对吧？中国人的礼，不是客气的那个礼貌的礼，是在上帝面前唱歌赞美他的礼，是吧？然后仪是什么呢？这一个立人旁是表示做见证，啊，表示做见证。我站在那里，比方说咱们讲的信，对吧？就表示我对我所说的话做见证，你要信，对吧？我以我的人格担保我说的话，这个你可以相信，对吧？所以我们的仪是要为什么做见证呢？原来是为羊遮盖我算义，为这个事来做见证，对吧？今天咱们聚会来干什么？来口唱心和，伴着曲子赞美上帝，然后来传讲上帝盖我为义，这个才是中国人真正的礼仪啊，弟兄姊妹，是吧？然后我们有了上帝的羔羊，我们才吉祥啊，是吧？所以我们一生追求什么？追求羔羊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啊，是吧？这个，所以咱们别弄错了。共产党来了以后，他把我们的祖宗改成这个了，是吧？我们的祖宗是谁啊？变成猿猴了，是不是？所以以后咱们中国文字改革应该把它改成这个，是吧？所以我们成了猿猴的后代了。那哪能行啊，是吧？祖宗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宗是神啊，怎么是猴呢？这才是我们的正宗的血统关系，我们人类的尊贵性是来自于这个，是不是啊？那么最后呢，咱们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是吧？使徒保罗说，我要把你们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咱们来了，我这个做牧师的，我的工作是什么呢？像一个红娘，是吧？是把大家介绍到上帝的面前去，对吧？介绍到上帝面前是什么？是有福，对吧？这个叫做天人合一，对吧？那么福音是为要除掉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隔阂，使我们与上帝和好。所以呢，这个以弗所书里边啊，就告诉我们啊，最后的一段经文跟大家分享，咱们今天就差不多了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九节，第十八节啊，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个父就是我们的老天爷啊，来进到父的面前。这个两下是指的外邦人和犹太人啊。然后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啊，以前咱们不知道信仰怎么回事啊，而是与圣徒同国，成为神家里边的人了，啊，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在上帝的眼中看啊， 我们不再是外人了啊，而是神家里边的人啊，这个就是我们信耶稣最后的结果。所以信耶稣是全面生命的归正，信耶稣是罪恶的赦免，就是我们与上帝隔阂的除掉啊，然后除掉了以后呢，我们就要回家了。所以信耶稣的最关键是结果啊，是认祖归宗啊，这个跟宗教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对吧？所以我们信他啊，我们羡慕他除去我们的罪，对吧？我们效法他的榜样，我们口唱心和来赞美他，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被除去以后，咱们就恢复了跟老天爷之间，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永生神儿女这样的身份，对吧？等到我们肉体结束的时候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个以后我们还会讲到啊，神要救我们脱离将来地狱的祸啊，是因为我们的罪得了赦免，就免除了永远的惩罚，这个是福音。好，咱们今天的第一课呢，就是信仰的建立啊。